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在我们的教友里边，我觉得有好多人就是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办告解呢？要把我们的罪过跟神父说一遍，然后才能得赦免呢？我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说，有好多人都会这样想，而且呢，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人家基督新教里边就不用跟牧师去说，就是自己祷告就可以得赦免了，是这样的吗，神父？
啊，对，在基督新教里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可能就是说去办告解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不好意思说，有时候会这样。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类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您好，我们不论犯了什么罪，自己向主耶稣告明罪过，同时祈求主耶稣宽赦，不经过神父办告解，主耶稣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过呢？是不是非得办告解才能得到罪过的赦免呢？听基督教的信徒讲，他们不需要托靠牧师办告解，自己直接求主耶稣就能赦了罪过，为什么天主教的信徒非得向神父办告解呢？希望神父不要回避不答，等待神父给一个答复。从这个留言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教友呢非常渴望得到神父给予一个答复。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呢，神父也是肯定不会避而不答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大问题。
可以这样讲吧。
那么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随风神父，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的确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是为很多人是存有疑问的一个地方，关于告解圣事啊。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犯了罪呢，我们都羞于提及，我们希望它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可事实上呢并不能够这样。当我们犯了罪，事实是抹不去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呢，我们人呢就希望人不知道它，我们也想方设法的去隐瞒它或者是遮盖它。而当教会呢，或者是当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要去办告解的时候，要去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人心里边呢就会基于羞愧而有一种反抗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我为什么非要向神父说呢？我向耶稣说了不就可以了吗？我向天主说了不就可以了吗？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份心理呢，其实真的是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羞愧之心，或者叫我们的羞耻之心，是我们难于向其他人提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份罪过。因此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父去告诫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们向天主说不可以吗？在这里呢，我就想从这样的几个方面去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让我们再一次去明了，教会之所以如此去要求我们，其实是有它非常深刻的理由在这里。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超性方面来看，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他赦罪的权柄交给了神父。我们知道在福音里边，无论是马窦福音还是若望福音，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耶稣基督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了门徒们。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啊。这是在福音里边，我们可以看马窦福音18章18节，若望福音20章21到23节。而同样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所以这是我们教会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传承的，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因此呢，门徒们又把赦罪的权柄呢给予了他们的继承人，也就是主教们，而主教们呢又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分享给了神父们。所以神父们呢，他们的司祭的品位呢是分享主教的，因此呢神父也称为主教的一个助手。所以一个神父不能够宽恕他不得知的罪过，所以必须呢要把罪过向神父说明。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我们从超性的来讲呢，就是因为呢天主把赦罪的权柄，或者说耶稣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了宗徒们，或者说他已经交给了宗徒的继承人们。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赦罪的权柄呢给予了这些宗徒们，给予了神父们，使他们有赦罪的权柄。这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向神父说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一个选择啊，这不是我们人的选择，这是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看的。当然你说我没有信仰我就不信这个，那真的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再聊下去了。第二个呢，就是神父呢是耶稣和教会的代表，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去办告解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向神父说，其实我们是在向耶稣，在向教会在说。在这个角度里边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当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侵犯的呢不仅是因你的罪过而伤害的个人，或者是伤害的天主，你同时也冒犯了天主和他的教会。因此呢，你必须要与受你伤害的个人和好，同时也需要与天主与教会和好。而听告诫的神父呢，就是天主和教会的代表，和好的行动呢是通过神父的圣职来实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超性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一份理由。同样呢，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定要向一个人来告诫我们自己的罪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呢，尤其是在从我们的心理需求上，我们每一个人有绝对的需要，就是把自己的作为告诉某一个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行为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接纳，无论你做的是好的事情还是呢做的坏的事情。那么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就会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当犯罪过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有人能够聆听，能够接纳我们。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想让大家去看什么是罪过，这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边，当我们提及罪过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个词就是罪是伤害。任何的一个罪过，即便是最小的一个罪过呢，它都会伤及自身，以及与天主的关系，与别人，与教会的关系，和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呢，如果我们想治愈它，我们不会是凭空的，我们是需要通过媒介，通过引导，我们通过他人的聆听而得以治愈的。如果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经验里的时候呢，你会慢慢的感受到从人性方面我们人的这份需要。你比如一个人生气了，我被老师这个无理由的吼了一顿，作为一个学生可能我会非常非常的生气。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能够把你的这所有的这份苦诉呢能够倒给他，他能够帮忙你。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不生气了呢，是有人理解，有人帮忙，才能够把他的这样的一种伤害呢慢慢的得以治愈。 所以这是从我们的人性角度我们去看。那么接下来我就一一去深入的去帮忙我们每一个人去看了。那么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媒介和标记。为什么我们需要媒介和标记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限度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肉体里边，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而这一些物质的世界呢，我们需要有形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去表达和感受那一些无形的事物。就像两个相爱的人，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去表达他们彼此之间爱的时候，一定会有外在的一些形式。你比如当一个女孩或者一个男孩向另外一方说我爱你的时候，往往呢他会请他吃一顿饭了，或者是给他买一个小小的礼物了，或者是买一束花等等。我们人不可能活在一个完全虚无的没有物质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一个身体，而这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事物。所以这是从我们的人性需要来看，我们需要媒介，我们需要标记。就像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们是需要有标记的，如果没有标记，为我们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当我们教会的这些圣人圣女们，包括圣母玛利亚，包括旧约里边的那些古圣先贤们，天主给他们一项恩赐或者是给一项启示的时候，都会伴有标记在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圣诞节当圣母领报的时候，天使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天使说，看你的表姐伊莎伯尔虽已年老，但是她怀孕已经六个月了。其实这是给予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标记，让她能够感受到天主的能力。在生活里边，我们无论是来自于天主的启示，还是呢来自于我们心灵的这样的一份需要，其实都需要通过物质我们去感受的。当然我们通过物质，我们会超越这些有形的这些东西。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承认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有形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有物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通过物质来达到我们超越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这是第一个，人需要媒介和标记。所以这也是我们七件圣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有形的标记。这是所有圣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告别圣事里边，神父呢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标记，他是天主宽恕人、接纳人，而且给予人恩赐的这样的一个标记，而且是天主临在的这样的一个标记。第二个呢，就是人需要聆听与被接纳。刚刚我们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别人去聆听。我们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孤立的去生活，我们需要跟别人有所关系，我们需要别人能够聆听我们、理解我们、鼓励我们、信任我们等等。而这样的一份需要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呢？其实告诫圣事里边它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提到呢，说罪是一种伤害，而我们疗愈伤害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伤害告诉给一个人，让他能够聆听，让他能够帮忙。而一个聆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从人性经验去看的话，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被天主所接纳，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被天主所喜欢、所宽恕呢？其实是通过一个有形的人。所以当你给神父去诉说罪过的时候呢，你一方面你把你的罪过、你的不堪告诉了他，他聆听了；另外一方面，神父呢，他也会给予你一份接纳，他会很诚恳的、很温柔的，像父亲一样 告诉你，孩子，不要怕，天主爱你，你所有的罪过已经在天主那里得到了赦免。神父明确地告诉了你，我们可能一个人向天主去祈祷的时候，我们说，天主，你看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你了，你求了半天，你内心里边还是不踏实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祈祷里边很少说你能听见天主说，孩子没事了，你回去吧。我们没有办法听到这样的声音。可是在告解圣事里边，我们借着神父，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就是我们被天主接纳，我们被天主所宽恕，这样的一个声音。天主借着神父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个。所以这是我们人需要有标记，我们需要有媒介，我们需要被聆听和接纳。神父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第三个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人需要他人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向成全。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啊，我信赖天主就够了。其实如果我们真实的去看到，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是需要有他人来帮忙，我们才能够走向成全。我们单单的就是凭靠我们自己啊，我们说我们啊有一颗坚定的心，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软弱。就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努力的去学习，我们都知道在生活里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可是我们的惰性往往拖着我们把很多事情都推到了一边。你比如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学习，一个学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把功课做好，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吧。但是我们人贪玩的天性，我们的堕落，我们的软弱呢，就很容易把我们抓走，不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如果有老师，有其他的人给我们有一个监督，或者是有一个帮忙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份提醒，就让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就会做好。同样呢，我们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体现出我们自己的另外一方面的软弱。你比如对天主的忏悔，往往呢我们是不信实的，或者是我们是不诚实的，我们会怎么样？会出尔反尔，会有所隐瞒。有很多时候我们呢，或者是因着我们的有限，我们会忘记，而恰恰就是因着神父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份训诲，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我们慢慢的对于天主能够诚实，我们对于天主的痛悔呢更加的果断，也能够破坏魔鬼经常诱惑我们隐藏自己罪过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所以这是我们，如果你在生活里边去做体验的时候呢，你的确收益最大的地方。你比如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圣人呢，他能够了知别人的罪过，圣比约神父或者是包斯高神父。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向天主承认自己罪过的时候，我们往往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无意当中忘了，或者是我们呢隐瞒了，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自己的被宽恕被接纳，其实就非常的有限度的。这是跟大家所说的。那么同样呢，在这里也想提一下我们可敬的教宗方济各呢，他在一次清晨弥撒里边，也包括他在一次教理讲授里边，他给我们说的这样的几句话。他面对告诫圣事的时候，他说，谦卑的认罪是教会对所有人的要求，圣雅各伯宗徒勉励我们相互承认罪过。教宗明确地表示说，相互认罪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光荣天主，承认是他救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像保禄宗徒一样向神父弟兄办告解，并且具体说明自己的罪过。其实呢，我们向神父办告解诉说自己的罪过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让我们在天主面前更加的谦卑，更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状况。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是我自己走向了成全，我怎么样了不起，就像法利赛人在天主面前的这种自我炫耀一样。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太软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谁呀？而是天主因着他的仁慈，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奉献才拯救了我们。我们在天主的面前只能谦卑地承认，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做不了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的，就是人需要他人的帮助走向成全，人需要聆听与被接纳，人需要一个媒介和标记来帮忙我们更好的来疗愈有罪而有的伤害。最后呢，也特别想提醒，就是我们之所以担心向神父告诫，是因为我们担心神父可能会因着我们的告罪对我们有什么成见，或者神父会把我们自己的罪过呢告诉他人。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神父会保守告诫的秘密，他不会直接甚至间接的利用你所说的告诫里边的任何内容。所有的神父都会坚守告诫的秘密，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会向他人去诉说。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叫告诫的封印，就是告了听了那么就封住了，所以这叫告诫的封印。所以不要担心，我们曾经也有一期的内容是谈告诫圣事的，就是神父关于告诫秘密的这样的一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去在我们的过往的节目里边，你去收听关于神父能不能够泄露告诫秘密的这样的一期内容。好，在这里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神父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神父在刚开始分享的时候呢，他说，当我们犯了罪，不应该仅仅只是我们和天主这两者之间的事情。那么我记得在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比喻中呢，其中有一个叫浪子回头，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就是说我们的罪过呢，不仅仅是我们和天主两者之间的事，那我们祈求宽恕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跟天主祷告一下，我们的罪过就可以得赦免了，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吗？比如说我们犯了第四戒了，我们得罪了父母了，同时也得罪了天主了，我们只跟天主说了以后就可以说的心里就踏实了吗？你还要去祈求父母的原谅，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聆听神父的分享中反省到的，就是当我们在办告解的时候，在听完我们的告罪以后，神父都会进行劝说，对吧，神父？
啊，对，有一个简短的训诲。
这是一个就是在告解礼仪里边规定的，是吗？
对，这是在告解里边要有的。
嗯，天主会借着神父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做出改变。关于其他的一些告解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比如说我们在第44期的时候呢，曾经做过该怎么办告解，还有在第42期的时候呢，也就是刚才神父所提到的关于什么是泄露告解圣事的秘密这么一期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些节目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里面呢去点击聆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里边，您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您的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